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经过了整天的时间，实在说了一天来到晚上，那虽然刚刚才吃过饭，实在说来我们还是有疲倦的时候，不过感谢主，我们在主的面前靠着他的恩典一同来思想主的话，主的话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感谢主，这一次主放在我们两位弟兄的心里面，都盼望借着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其中里头的一些的话来彼此的勉励。我昨天说了这卷书末了十三章后面很清楚地提醒我们，使徒写这卷书目的就是要我们听他劝勉的话，所以整卷书来说，我们可以说一再给我们劝，给我们勉励。他在第三章、第四章也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天天彼此的劝勉，我们需要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常常彼此的勉励，常常彼此的提醒。我昨天说了劝勉，就是一面劝一面勉，这个词对我们中文翻得非常的不错。劝和勉，在我们彼此的劝勉也是一样，劝导为勉我们偏差了，走错了，退后了，勉叫我们受激励了，往前走了，所以需要劝，所以需要勉，自然一面来说有危机摆在前头，叫我们要提防，要留意，免得我们失去了。要勉励乃是因为有荣耀的盼望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彼此的受激励，来往前走，来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是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卷书的时候，虽然不错，有些时候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好像并不是十分的容易的念这卷书，特别对于信主不久的弟兄姊妹们，来到这卷书，我们很多时候不晓得如何来抓这卷书的中心，我们不晓得这卷书到底为着什么来给我们看见这么多好像我们难以明白的。但是我们来读这卷书，我们就相信，既然圣灵在这里很清楚说，那是要接着这些话劝勉我们，那就肯定的在这其中有我们需要留心的事情，有我们需要被勉励的事情，叫我们真的晓得神的救恩，给我们的救恩是到底有多么大的救恩。假如我们真知道这救恩的伟大，我们就必须要向昨天晚上我们所讲的，也是使徒在这里所劝勉我们的，我们应当越发郑重，免得呢我们随流失去了。当我们忽略了，当我们不注意了，当我们以为我们得罪的仅仅如此了，那我们就实在不懂得什么是神的恩典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还往前再来思想，我们真巴不得主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将他的话来赏赐给我们。我们先来读一点经文，晚上我们来看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我昨天说了，这一次借和我们来交通希伯来书，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为着要整卷书来给弟兄姊妹们做什么样的解释，我只是从这些劝勉的话里头彼此的来劝勉。 让我们来明白神救恩的伟大。我们看晚上，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念到第六节，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其余的经文需要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同盟今朝的圣洁弟兄们，
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神的伟大祭司的耶稣，他为圣所立在敬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家敬中一样。他以摩西在圣的配得我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不过比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整家仍然敬重，为了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好，我们就暂时读这段的经文，我们再一点简单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你先爱上了我们，是你先来寻找了我们，也是你得救了我们，所以我们才成为束缚你自己的人。神啊，我们真的向你低头敬拜，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要侍奉你的时候，主，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但愿主你自己在这里实在要我们听见的话，圣灵在我们里面亲自来向我们每一个人打开，好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所要我们明白的，并且我们进入你自己话的实际，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的恩典，像我们昨天所说的，实在是个伟大的恩典，因为他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忽略的不是世界上许多的事，我们所不能忽略的，那是我们所从神的话所领会所听见，而且在希伯来书的话说，他借着众先知来给我们的这些话，关乎到神的永远的旨意，关乎到神拯救的恩典，这么大的恩典实在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理会，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了，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好像我们常常不过停留在一个层面，就是我以为说我能够罪得出赦免了，我能够上天堂了，我就一了百了了，对不对？我就已经够了，因为我不需要下地狱了，我能够上天堂了，那我人生还需要什么？有这么的把握我能够上天堂，我就已经够了。但是不，神的救恩却并非仅仅如此，神的救恩却并非仅仅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个话的里头的含义要比我们所明白的更加的深。所以你就看见说，神的救恩它不仅拯救我们，免得我们在罪里面，免得我们死亡，神的救恩从这里第二章更给我们看见，他要领我们进到荣耀的里面去，这个荣耀是为着满足他的心，这个荣耀不是仅仅为着我们这些人从那一个本来该下地狱的光景当中被拯救过来而得出了一个那么样的福分而已，那为着神的那一个荣耀的计划，要叫他能够得着满足的，这是神自己所要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他才叫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注意，要留意我们所得的这么大的救恩，这个大的救恩实在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而神在他儿子里头到底给了我们什么， 以致叫我们今天在这地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他儿子的身上来明白神的计划，来明白神的工作，来明白神借着他所要做在我们身上的事。整个希伯来书，整个神借着他仆人所交通给神的儿女的，乃是把我们的眼睛焦点化放在他儿子的身上，这个是离不开的我们的中心。虽然各方面给我们提醒，但是你却发现每一件事情总是把我们带到神的儿子的身上，因为只有你认识他，只有你看见他，只有你真知道他，然后你的生命才能够完全的改变。所以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恩典是要把我们整个人放在一个深深的认识的当中，到底我们对主有多少的认识，到底我们对主有多少的经历，到底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明白的有多少。这是圣灵来提醒这些希伯来的信徒，一面他给他们看见说，他们从他们的祖宗开始，他们就是过河的人，他们不再属于旧有的世界了。但是积极的一面不仅仅晓得是个过河的人，而乃是晓得说，我们这些过了河的人，从世界从大河的那边过来了，我们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我们到底能不能够明白我们的身份，这个是他要提醒我们的事。所以当我们今天晚上来到第三章的时候，他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岔开来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虽然不错，我们常常会说，请翻开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几节，但是假如你真的明白神的话，你就发现说，在神借着他的仆人们写他的话，没有第几章，也没有第几节，这是后来的人给我们把它整理出来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假如一个不小心，我们好像就受了他的影响了。特别现在我手上这本圣经也好，你手上的圣经也好，横排也好，直排也好，很多时候都有黑体字在旁边，有些人连那个就读进来了，有些人就以为那个也就是圣经原来的意思了，他不晓得这是后加的，这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呢，这并不是他原来的，只是为着我们后来的人读使用的方便，所以他们把它分章也分节了。为了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如果我们因着这个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分段我们就出毛病了，我们所谓的分段有些时候我们就搞错了，因为本来就没有。不错，这卷书称为劝勉的书，一认真读圣经的人都不能够否认说，这卷劝勉的书实在是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劝勉。这几个重要的劝勉，假如从分章分节的角度来看，你可以说第一章第二章是这一个哪些个大段有一个重要的劝勉，第三章第四章是另外一个大段有另外一个的劝勉。但是假如你从整个圣经来读的时候，我们不反对这样子的看法，也是在它有这样子的一种存在，但是你从上一路读下来的时候，那来到今天晚上，我要说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从上文读下来，我个人觉得，当我们昨天晚上来看见圣灵这个使徒给我们劝告的话，我们应当越发郑重那一些的事，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免得随流失去了。这个警告摆在那里了， 这个提醒摆在那里了。那往前的时候到底给我们什么勉励的话呢？那显然的，我们来到这第三章，我们可以说成就前面下来这个摆在同样的一个范围里头，这个勉励也同样是一个非常顺畅很自然的事。再者，当我们读第二章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原文的里头在第三章开始，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的，有些的英文圣经有把它翻译出来，大部分好像都像我们中文的一样。在原文的里头，假如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那就前面应当有这样的翻译：既然如此。所以有的英文圣经是 therefore， 既然如此，那换一句话说，从上面一路读下来，读到第十八节第二章，接下去他就说了：既然如此，同盟今朝的圣洁弟兄啊，那换一句话说，你读了那么多了，你从前面就看下来了，现在来到这里，你要被提醒，你要被勉励。既然是这样子，神把他的儿子，他的那个属天的身份，他那个永远性摆在我们的面前，也给我们看见他如何来成为人子，曾经来到这地上，他如何的要来为着神的旨意来成就神自己所交付给他的，经过了死而从死里复活，来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他是从那永远的手来到死境的当中，然后要为着神的旨意来率领我们进到荣耀里面去了。这位神的儿子，他与我们到底是如何？他称我们为弟兄，他到底要叫我们这些人对于他有什么的认识，什么的明白呢？既然如此，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啊，我们或者说你们就应当思想。这是在文理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错，我们的确是从河的那边过来了，但是我们这些过了河的人，我们那个属天的身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当知道的乃是我们是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我们有一个身份，是因着我们蒙了神的呼召，我们从河的那边过来的人，我们这个呼召那是天来的呼召，那是荣耀的呼召。这个呼召呼召我们，叫我们这些人被分别出来了。我们是有天朝的一群的人，我们这些人生活在这地上并不是糊里糊涂的，我们这些人生活在这地上并不是仅仅知道说我们蒙了拯救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仅仅如此，我们蒙了神的呼召，我们必须要看见说我们要活出与这呼召相应的生活。这昨天我们稍微提了，我们晓得说我们是蒙天召的人，这个蒙天召这个词啊，是个非常重要的词。这个词不仅仅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故事，我们是被召来的，我们是从许多人当中我们被呼召出来的，和他们不一样的。这个天召也同时带有一个使命感，那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身份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执事的人。所以有些人他喜欢告诉我们说，这个天召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乃是有一个属天的职业的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都有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职业，
或者我们做老师，或者我们做护士，或者我们做工程师，或者我们不是在世界上面有一份的职业，起码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也有家庭的职业。但是我们这些梦造的人，我们的职业那是有个要达到天的要求的一种的职业，这个职业那是为着我们为着他而活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这种身份的人，我们被分别出来，我们被招过来，这个招含有的乃是一种的使命。弟兄姊妹们，你我知道我们在这地上这些做基督徒的人是有一个绝对的使命的人吗？是的，我们会说我们的确有个使命，我们有个大使命的使命，是吧？因为马太福音第28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是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有这个使命。所以常常我们听见说我们要进行这个大使命，我们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要遵循这个大使命，我们应当这个宣传福音到各个地方去，门徒万民的人。是的，这的确是我们的使命。但是神给我们的使命，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来注意的这个使命，却远远超过这个使命。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要达到神对我们的要求，来活着做他的见证。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就是不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在那里就是一个天召的人。我们虽然不一定做许许多多所谓人看的伟大的功，但是我们活在那里，我们就应该活出一个天召的生命，天召的身份。这是主要我们所显出来的一种的光景，一种的生活。我小的时候最叫我感到荣耀的，那是因为在一次的特别聚会当中，大概是年轻人的夏令会当中，我们年长的弟兄告诉我们年轻人说，你晓得你是谁吗？你晓得你在这里的重要性吗？我是谁？我有什么重要？他说你要知道说，你是他天国驻香港的大使。哎呀，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哎呀，我是大使，虽然我的大使馆很小，但是我是那一个身份是尊贵且崇高的身份，我是天国驻香港的大使。那今天我也告诉你，你是天国驻德国慕尼黑的这个大使。那换一句话说，假如人要办到天国去的那个身份，要通过谁啊？要通过谁啊？当然通过你，当然通过我，因为你是大使啊，对不对？因为假如他不通过你，就怎么申请这个进天国的护照呢？你不批的话，他怎么去呢？你看，就是我们的神给我们一个属天的护照，属天的身份，属天的职业，在这地上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梦兆的身份。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些人，不要小看我们所蒙的恩典，这实在是大的恩典，不仅仅因为我们免死亡得救永生有这么大的救恩，不仅仅是因着我们可以和世界有分别，在这地上我们过属天的生活，我们更有一个所受的托付，我们更有个职业，就是为着他在这地上来做他要我们做的工。在任何一个环境，在任何一个情况当中，我们都不能够忘记了我们是同蒙天召的人。希伯来书我们昨天说，这些神的儿女虽然蒙恩，但是他们并不是一信主了就一帆风顺， 他们翻过来不信比信是福好得多了。他们如果仍旧在犹太教里面，他们并不会受到犹太教的对付。他们如果仍旧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犹太人，他们也不会受到政治的迫害。但是因着他们认识这个救恩，因着他们进到救恩的门里面来了，因着他们从犹太教的当中分别过来了，神没有意思要他们，神也根本不要他们一面信主一面在犹太教的这种生活里头，因为这不是救恩。救恩并不是一个修补的事情，神乃是给他们看见说在他里面的乃是全新的生命，所以他们应当活的是活在天照的生活的当中。就因着这缘故，他们实在说了在艰难的里头，现在圣灵就是使徒告诉他们说，弟兄们啊，神既然接着他儿子所做的，我们就不能够忘记了，我们就要坚定的认识我们是同盟天照的人。换句话说，这个天照不仅仅个人的问题，这个天照也是群体的问题，因为你蒙召了，我也蒙召了，我们是同盟这个的护照的。我们这些人蒙召被分别，而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我们蒙召，我们所有蒙召的人，因此到了第三章才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彼此的相劝，免得我们随流失去了。这句话不是仅仅使徒对着某些人讲，那是彼此都不能忘记的事。我们感谢神，当我们懂得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是吧？像我昨天所说的一样，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他自己的身份，他就模糊了，他就不晓得他在你做什么了，他的生活就没有方向了。假如我们知道我是谁，我的呼召，我的职业，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整个人生才有真正的价值，是不是？一个做学生的，他从来都不觉得他是一个学生，请问他还要好好的努力，他还要读书吗？我们弟兄今天下午做见证，他那么努力做什么？虽然今天他发现那是虚寒，但是为着虚寒他要努力啊，他要确定他教授的身份啊，他拿到他这个身份啊，这个身份在我们来看有什么值钱呢？对不起说，但是对于他来说值钱多了。等到他得到了，他才知道说虚空的虚空啊，不过是在这身份里面的奴隶，是不是这样？当他看见有了比这个更高的身份在他身上，那就远远比这个身份更重要了。但是就是连这么一个身份你都没有确定，你的人生就没有方向，你就没有觉得说你有价值，你的存在就为着这个身份，你会拼老命，你会付代价，你会这样的争取，是不是这样？地上是如此，在天上神呼召我们的虽然不是要叫我们去努力做什么，但是叫我们确定神呼召我们，这个属天的呼召是我们必须要充分的掌握。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不仅仅是从大河的那边过来的人，亚伯拉罕那是个蒙天召的人，是不是？他为什么离开加勒底乌尔？他为什么离开？为什么往迦南地的方向去？是的，也许你听过这个故事，这是犹太人遗传的故事。亚伯拉罕所以会离开，会认识神，那是因为他发现他的父亲家里所造的偶像，他父亲在加勒底乌尔不仅侍奉别神，他更是祭制造偶像的一个师父，一个匠人，也是个做内门生意的人。但是每一天他在那造这个偶像，卖这个偶像，在亚伯拉罕心里面， 他总觉得说这些所造的东西有什么价值呢？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我们要向他来敬拜呢？所以有一天，当他的父亲出门去的时候，他交代他说，我要出去一阵，请你好好看守这个店铺，看守这些我所造的这些东西。没想到当亚伯拉罕的父亲他回来的时候，发现整个这个店铺，整个他那个环境真是非常的难过，因为一塌糊涂，乱七八糟，这些他所走的这些偶像不是断了头了，就是断了手了。他就问他是什么事情啊，就人抢劫了。哦，因为你走的以后，这一群人啊，他们就在那里自己打架起来了。哎呀，有些人打不过了，所以头也被人家砍下来了，有些人就是手也断掉了。他的爸爸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些是我造出来的，他怎么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会自己打架的呢？他亚伯拉罕说，那既然他们自己不会打架，是你造出来的，你都说了是你造出来，为什么我们还要去以他为神的敬拜他？犹太的那个传说是如此，所以他们认为亚伯拉罕所以离开加勒的乌尔，就是因为他认识有一位的真神，所以他不要再像他父亲一样去侍奉这些偶像人手所造的，这是他们的想法。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乃是因为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亚伯拉罕还没有出哈兰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七章中，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是荣耀的神向他呼召了，天向他打开了，亚伯拉罕被天所呼召，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往我所指示你的父亲去和地方去。虽然他的父亲拉着他，或者他的父亲因着儿子的缘故跟着他，所以他和他的父亲一同出来了，一直来到哈兰他就停下来了，好像不能再往前走了。对于历史来说，他呢可以离开，不仅是因着我们刚才讲的犹太人所想法，历史告诉我们说，在当地，在加勒底乌尔，在那里发生了一些战乱，所以因着亚伯拉罕他梦神的呼召，他呢也随着出来了。但是到底呼召不是在哈拉的身上，呼召蒙召乃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不在谁身上？不在他父亲身上，不在谁身上？不在他的侄儿罗的身上。所以他父亲随着他的儿子离开了，不错是离开了，只是来到哈兰就停下来了，他认为足够了，因为已经离开了战乱之地了。但是神的呼召却没有再停在那里，所以圣经说，等到他的父亲死了，他拉死了，亚伯拉罕再听见神的呼召。所以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的话，他还没有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你就看见说他梦召他要离开，现在你就看见第二次呼召说离开，不止本地本族，还有什么富家。所以亚伯拉罕的生命乃是个从梦召开始的生命，亚伯拉罕他过河那是因着天召的缘故而过河，亚伯拉罕因着这个呼召，所以他离开，所以他要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他是一个天召的人，所以他过的生活乃是符合于天召的生活。为着这个缘故，你才看见来到第十一章，他在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生活是个什么生活，不仅仅是个很像许许多多见证人一样过着信心的生活，而亚伯拉罕他乃是看见那一座有根有基的城，是吧？他是看到这个有根有基的城了。我们弟兄说了，他们看见了不能看见的，是吧？如同不能看见，但是在他信心里面，他的确看见了。 他因着这看见，所以他过一个属天的生活，信心的生活。因为天上的打开了，天发出呼召来了，所以他就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知道，并且他整个生活都是因为这属天的呼召把他抓住了。他看见那个荣耀的城，所以他放弃地上许许多多东西，最后神要把那个地给他的后裔，但是在他生命当中并没有被他抓住，对不对？他所以圣经才说他没有得着他要得着的，在物质上他根本没有得着什么。如果说亚伯拉在迦南地得着什么呢？那就得着一块的坟墓，就是用钱把麦比拉洞的那一块坟墓买过来了。他得着什么呢？没有。但是他却得着的那是天给他的赏赐，他看见了荣耀的那个有根有基的神。亚伯兰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呢？亚伯兰的生活，约翰一书第八章主耶稣说，他是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他过的日子就是仰望耶稣的生活，仰望耶稣日子来到的生活。这是一个天召的人，弟兄姊妹们，这个天召的人他所过的生活，那就是超越个地上的生活，那就不受地上影响的生活，是吧？那就是不过一个真实的生活，再好的对于他来说都不算不得什么，是不是？那最好的都给罗德拿去了，他再看又是什么？但是感谢神，神说你起来举目观看，神要把这片都给你，凡你叫他说他的之地他都给你，神从来没有叫他吃亏过。这是亚伯拉罕的生活，也是我们生活。我们是谁？我们不仅仅是像亚伯拉罕一样从河那边过来的，我们也是蒙召的。我们是谁？我们是因信心成为亚伯拉罕子孙的人，是不是？这是加拉太书所告诉我们的话。亚伯拉罕乃是我们的父，信心的父，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就是这一群同蒙天召的人。你不要小看你我自己，你要记得说，我们是属天的人，有着天的呼召。我们走在路上来，挺身昂首啊，因为我们实在是与别人不一样，我们的生命乃是一个这样子一个生命。那是天所把我们抓住了，天所把我们呼召过来了。所以现在这群受苦难的这些的犹太人，这些在逼迫当中过日子的希伯来的信徒，他们要被劝勉，他们知道说他们的身份乃是天召的生活，所以地上家业没有了，环境改变了，好像一切都不如别人了。但是感谢神，这一切在我们来说算不得什么，是吗？为着什么缘故保罗能够说他看万事如同粪土呢？那是因为他得着基督，以认识基督耶稣为什么至宝，是不是？我这个杯是银色，但是这个不是银杯，这是不锈钢的。假如我真的有一天有一个人送给我一模一样但是银造的，请问我要不要把这个丢掉？我当然丢掉啊，我还为什么留着呢？这是不锈钢的和一个零的差得多了，多值钱啊，是不是？你现在叫我丢，我当然不舍得丢，因为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所以当你得着上好的时候，你还需要抓住那个治好的吗？当然不会。只可惜我们的眼睛错了，我们把治好的变成上好，我们以为地上的东西就是永恒。我们虽然知道有永恒，但是我们没有抓住那一个，以致我们落在这个像世人一样的可怜一样，这是我们错误。 所以现在这些希伯来信徒他们需要被勉励，他们虽然在难处里面，虽然在苦难当中，虽然地上的东西好像没有了，但是感谢神，你们有，因为天是你的后盾，天是你的护照，你们是同蒙天召的人，是被分别的。他加上说，你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圣经我不解释，昨天讲过了，是吧？你们是弟兄，什么叫弟兄啊？今天我们各个都叫弟兄，是不是啊？我们蒙了恩，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叫弟兄。除了福建人叫兄弟之外，大家都叫弟兄，是吧？如果你是厦门人，厦门人没有弟兄两个字，厦门人叫兄弟。厦门圣经也是这样翻的。我们都是弟兄。有人说，这个希伯来人，这个犹太人啊，他为了鼓励他们，勉励他们说，我也和你一样，所以弟兄啊，兄弟啊，我们都一样，是吧？我们都是弟兄，所以你在难处我也体谅，我在难处你应该体谅我，我们是弟兄，用我们地上的话，我们都是兄弟，对不对？所以你要彼此的安慰啊，要提醒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之所以称为弟兄，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外面，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我是犹太人，所以我们是弟兄。这里讲的弟兄，那是因为我们的主的缘故，因为其他的救赎叫我们不一样，因为他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谁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乃是那使人成圣的，叫我们这些得以成圣的同为义。是不是？感谢主，前面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看了他与神的儿女，他真的成了肉之体来了。他不只释放我们，他不只拯救亚伯拉罕后裔，并且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他称我们为弟兄，并且他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所以我们之所以称为弟兄，因为他称我们为弟兄，我们主称我们为弟兄，他凡事与我们相同。你看看，他是降卑他的自己，他来拯救我们，他以我们为弟兄，所以因着他以我们为弟兄，所以我和你就成为了什么？弟兄。这个弟兄的身份尊贵吗？尊贵，因为是主称我们为弟兄，是不是？哎呀，这个世界上面有哪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尊贵的一个领袖人物，他跟我称兄道弟，你随随便便都要拿出来夸耀自己一番，是吧？你绝对不会说，哎呀，在我家门口讨饭的跟我称兄道弟，那你绝不会拿出来说他是我的兄弟，你不可能这样说，对不对？你自己会觉得说，一点都不觉得跟他在说兄弟有什么荣耀。但感谢神，现在是谁称我们弟兄？乃是我们的主，他称我们为弟兄，并且他凡事与我们相同。他曾经为人子，我们可以说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神子的一面，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人子的一面。他来成为人子，穿上了肉身，他叫我们这些人能够晓得他是如何对待我们。感谢神，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同蒙天召圣洁的弟兄啊，这就把我们身份，把我们与主的关系摆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亲密的关系上面。当你我真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并不仅如此，下面说，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既然如此，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就有一个应当， 我们应当什么？我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简单说，先把使者，先把大祭司挪开，那就是说我们应当思想什么？耶稣。弟兄姊妹们，不错，你我有一个蒙召的生命，蒙召的身份，但是你怎么能确定？你怎么活出这个实际来？在这里有个关键，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想法。很多人难处就在这里，他没有想清楚了，他的思想不准确了。如果我们有这个身份，而我们心思没有对准他，这个身份对我们来说就成为了抽象不实际。所以他说我们应当思想，既然如此，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就应当有一种态度，我们的心思到底是什么心思，你想什么。所以他说我们应当思想，我们是不是一些会想的人呢？当然了，是吧？神造我们人不只有灵，叫我们能够与神往来，我们还有魂的生命，所以我们有心思，有意志，有情感，对不对？我们不只有外体，里面的人有思想，有心思，有情感，我们想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我思故我在，因为我一思想我才知道我存在。我们会思想，但是常常就是我们思想出毛病。你想什么？哎呀，我不知道圣徒诗歌是哪一首啊？那首诗歌怎么说？人啊，你想什么啊？你想什么就像什么啊？有没有第几首？往下啊？你心思想什么，你就像什么。有些人整天都在那想什么？吃吃吃吃吃。哎呀，我不知道你经过了今天，你是不是已经在吃？还是中国菜好啊，对吧？还是我家里太太煮的好啊，对不对？我巴不得快点完了回家吃一顿好的，对不对？你可以现在想，有些人就是思想里完全都是想吃的，可能终有一天他成为吃家，他成为吃品，但是他的思想就被谁抓去了？吃。你不要笑，主回来以前，人的生活就是这种生活。挪亚的日子就是这个日子，是吧？人所注意就是吃喝嫁娶，是不是？这就世界的人想的是什么？吃吃吃，喝，对吧？嫁娶。你想的是什么，就被抓去什么。哎呀，有些人当然爱儿女是对的，但是也可惜被儿女抓去了，是不是？他因为所有整所有想的都是他的儿女，有哪一个父母不爱儿女？当然一个爱，可惜你生了他也就被他抓去了。等到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不下去了，这句圣经一定是翻译错误的，这句圣经一定是有问题的。爱父母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门徒，你说这句话应该改一改，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门徒，我还阿们，因为父母已经过去，因为这个事我不大想管他了、爱儿女的我的宝贝啊，你要做主的门徒却不是如此。但很可惜，很多人被这个捆绑了，有些人被工作抓住了，有些人被人生的前途抓住了，有些人思想通通就在这些，哎呀，很可怜。 今天有些的人为什么连基督徒都有焦虑症，为什么连基督徒都需要吃药，因为他的心思受着捆绑去，对不对？他落在难处的当中。那这正常过河的人，孟天昭的人在这里劝勉我们的话说，我们应当思想，但想什么？应当思想耶稣。你什么时候思想耶稣啊？剥饼的时候，剥完饼就没了。哎呀，聚会的时候你就说，主啊，我真爱你，完了就没了。一个会思想的人是神给我们这个做人的那个本领，或者说我们本性。但是我们的思想，假若我们没有准确的思想，就出问题了。仇敌撒旦来破坏的是什么？就是要扭转我们的思想。你不要想错了，你不要以为神对你很好。神告诉你说，那一棵树，园当中的那棵树你不能吃，没搞错。神怕你像他把他的思想要搞坏掉，他要扭转他的思想。本来他乖乖的听神的话，是吧？现在撒旦来了，蛇来了，哎呀，其实神乃是要叫你什么？防备你像他，所以叫你不要吃。这句话一进来，整个思想就改变了，马上就看见说，果然这么美丽的树，漂亮树，又可以做食物的树，又有智慧的树，为什么不能吃啊？伸手就吃了。从哪里进来的？思想进来，先让你思想接受仇敌撒旦的那意见，你就被破坏掉，你就没有遵守神的话。现在在这里说，你要思想什么？思想神的，思想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大卫为着什么的缘故那么被神所喜悦？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在二十二十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大卫是那个合乎神心意，是因为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是吧？有没有这句话？但是当你看整个的大卫的生平的时候，你发现大卫为什么能够讨神的喜悦？因为他的心思，他想什么？他说要遵行神的旨意，那是因为他的心里面想的是神。诗篇六十三篇第五节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他说我可想你，我心里只想到你，我一想到你，我的心就像满了谷穗的肥油啊，我就想到神。一百一十九篇多次的地方他说，我昼夜思想，想什么？想你的话，想律法。哎呀，他想的是神自己，他想的是神的律法。九十七篇的七节他说，我想你的经营。他想神自己所做的，所以为着他的思想能够一直想主，一直想神的话。等到有一天他看到他想到神所经营的，所以等到他登上宝座的时候，他马上会想到什么？马上会想到就是神的约柜，他为耶和华的约柜建造一个家。神对他说，我要为你建造你一个家，但是他的心里面说，神，我要为你建造一个家，因为他一直在那想想神。他不是因着得了荣耀荣华富贵才在这思想，他从年少的时候就想到神。所以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告诉我们说，我们中文翻译说，我们在以法他，我们在听见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找到了。这个中文的翻译是这样，原文的意思说，我在以法他的时候就想到约柜了， 在基业连耶林的时候就找到他了，以巴他呢是伯利恒，他在伯利恒的地方就是做牧羊的人，他在做牧羊的时候他就想到约柜，因为约柜在这个以利做事事的时候就被掳了，扫罗做王的没有想过约柜，但是当大卫做王的他要寻找约柜，因为当他做牧羊的时候他已经想到约柜你在何处，所以等到有机会了他要为着神的约柜造圣殿，神喜悦他，神爱这个人，他实在是想到神，对不对？哎呀，你的儿女跑来，爸爸你怎么现在是下班，我整天想你啊，甜不甜啊？哎呀，甜到里面真的整夜都不能睡觉，我生的这个千金真是太宝贝了，他竟然天天在想我，是吧？你回到家里叫我啊，他跑掉了，叫我啊，他跑掉了，真是气死你，对不对？啊，一句话就把你抓住了，因为他爱，他想到你。神要的是什么？我们想到他，想到他要我们想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为什么？以扫想的是什么？以扫想的什么？肉体的东西，是吧？希伯来书说他贪恋世俗的人，他想的就是肉体，想到他自己的满足，所以为了一碗的红汤他宁可把长子名分都不要，对不对？雅各呢整天想的，没有出生以前就想的，想什么？长子的名分。是他用手段是错的，是他在那里耍手段要得着这个长子的这个名分，欺骗了哥哥，这件事情是错的，是不是？神所以要管教他，所以他就是得了长子名分，得了长子名分祝福，他要逃到他舅父那边，是吧？他二十年之久在那里过日子，他要被对付，但是神爱他，神喜悦他，因为他想什么？神给人的那一个长子名分和长子名分的祝福，是吧？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个人，他的思想影响了他的一生，这里有个人，他的思想叫神喜悦他，他爱神，他想神所要的。现在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爱的是什么？他的儿子，是不是？神爱谁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神爱的是谁啊？就是他的儿子。神造万有，万有是为着他造的，神造万有，一切有天都要给他的，天上地上所有都要归给他。神为着他儿子造一切，我们这些人被造蒙造都是为着他儿子，他要我们想的是他，所以应当思想耶稣。只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了什么缘故，我们这些梦天朝的人，我们要想这位耶稣啊，因为这位耶稣和你我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位耶稣是关乎到我们所得的救恩，救恩因着他而成就在我们身上，而且这个救恩那是永恒的，叫我们在其中来明白，因为是因着他，没有他我们得不着，没有他我们得不着神丰富，因为神是借着他把他丰富给我们的，因为神是把一切丰富都给了他而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思想他。现在这个话叫我们思想他与神的关系，思想他与我们的关系。所以下面就说，我们应当思想，我们是认为死者为大祭司立耶稣。我们中文翻译“认为”这个字翻译的不是太完整， 这个字翻译认为，我认为他是使者就是使者，我认为他是大祭司就大祭司，是吧？好像是我来定规的。不，这个字原来意思就是，我们所相信，我们所承认，也简单说，我们所任性，我们所承认，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位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这里告诉我们的思想，思想主的哪一方面呢？我们主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在第一章告诉我们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有全能，常用全能的命令托出万有。我们主比天使更加美，所有天使神从来没有告诉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敬的圣灵，对不对？只有我们主他实在是荣耀的。在约翰福音说他本与神同等，并不他与神为原为义。在腓立比书说他与同等并不为强夺，他就是那么荣耀。但是在这里特别要告诉我们说，与我们的关系要思想他为使者，他是使者，这位使者与我们什么关系呢？我们想他对于我们有什么样价值呢？他为使者，使者这个词假如放在中文，反而放在新约，那就是使徒。使徒和使者乃是同样，他是使者。你从读旧约一路读下来，你发现神用了许多的使者，对不对？在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所有神能够用的都可以说是神所差遣的，这个叫使者。神所用着的，这个叫使者，是吧？你假如读约拿书，你看见神以大鱼为使者，哎呀，神用着的大鱼把约拿吞下去了。神与风浪为使者，要来成就神管教神教育约拿的事。神以风可以为使者，但是在旧约里常常看见说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神虽然借着摩西把神的百姓率领了要出埃及进迦南，但是神也同时说他差遣使者与他们同路，与他们同行，是不是？神用使者来带领神的百姓，神用使者来拦住巴兰，巴兰要去什么？要得着财力啊，对不对？所以为利走巴兰的路，那犹大叔告诉我，对，巴兰神的使者拦住他，神可以用许多的使者，但是在新约里头，神打发使徒。约翰福音二十章，主耶稣说：“父怎么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这句话原来就是意思就是：父怎么使我做使徒，我也叫你们去做使徒。这个叫使者。什么叫使者？那就是奉差遣的，完成神使命的，这个叫使者。假如从第一章一路读下来的时候，这个使者要形容的摆在主的身上，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使者，那就是神的先知。因为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吃多放的小预列祖，就在这末时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换句话说，他这位儿子那就是最后的先知。先知的这份先知的功能和使者有相等的功能，他是梦召的，他是奉差遣的，他是代表神的，是吧？这叫做先知。使徒的这份使者也一样。所以从上文读下来就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主他就是前面一直延伸下来所讲的，他就是奉差遣的，他就是那一位完成神使命的那一位，他就是那代表神的。先知不仅仅是预言，先知简单说就传神的话，代表神， 所以你发现先知在旧约的时候，很多先知你看见他不仅讲话，并且他有动作，对不对？哎呀，他哭是为着要表明神对神百姓的心思，那是耶利米。你看见说他要为着神的耶路撒冷的光景，他要称恶左边右边，这是以西结。你看见是神用着许多的先知，他们简单说不仅替神说话奉差遣，他们也就是神的思想里面的具体的表现。你怎么认识神呢？你怎么知道神？乃是这些先知们叫神的思想向他们打开了，向我们发表出来了。现在我们的主他就是神的那个话，神所有的话来到主的身上，完了，在没有需要做在主之言之外再有话。假如今天有人告诉你，你说在耶稣基督之后还有话，那就是异端，那就是假先知。因为所有的话来到主身上完结了，众先知所做的见证就会着他，众先知所预言的就是他。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对那往以马五十区的门徒告诉他们说，摩西在圣经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讲的，诗篇所解的，岂不是应当这样子的？关乎他的事情，他指着摩西的书、众先知的书和诗篇上关乎他的话给他们说明了。因为这一切都为着他做见证，神的话来到他身上都完了，都完结了，都总结过来了。所以罗马书第四章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一切那个真实是实体就是他，因为他就是神的完整的代表。难怪他能够对门徒们说，人看见我就看见父，因为他就是神所差遣来的。当你说到十节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是说到什么，他来完成神的使命，完成神的供应。我们应当思想这位先知，我们应当思想这位神所差来的，我们应当思想这位使者。因为当你想到他，你就想到神那永远的旨意，为着我他把他儿子给了我，为着我他的儿子来作为使徒，为着我他的儿子来表明神的自己。哎呀，弟兄姊妹们，你我不认识神，你想到主，你对神的认识就不相同。因为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打开了，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从主的身上你能够认识神的性情，你从主的身上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你从主的身上你能明白神的性情。因为一切在他身上，你想到他你就明白了，你就知道神了。现在他就是神的代表，他就是神的使者。你想他，你这整个的生命就不一样。你想他作为使者，他就是那一位，而且他是一位忠心为着神的旨意来做使者的。他来做使者是有他的目的，为着什么？他来是为着要建造神的家，他来是为着神的那个计划。不就地上已经有所谓神的家，地上有所谓的那个殿，是不是？但是可惜你看见那个殿，就来到那个殿，看见那殿，心里面着急如同火烧。因为这殿变成什么？买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地方。这个殿本来是我父的殿，这个殿本来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两次进到这个殿，从他第一次进到殿，从他快要上十字架再进到殿，当然中间他也尝到那个殿，对不对？但是你却看见说每一次都叫他难过。难怪他对着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巴不得你知道幕后的日子啊。这个殿不能够满足他的心，不能够满足神的心，他要来建造。 约翰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就把它建造起来。等到门徒以后才懂得说，他是指着他身体说的，他要从死里复活。殿，这个殿是神的家，神要得着他的家，神要建造他的家。这个家是怎么建造？这个家是他的儿子来成为使者，他的儿子来成为成就神旨意的那位，他的使者来成为人子，来完成神的计划。他为人人成了死位，才能够把我们心衰领进到荣耀里面去。这个是他所要建造。今天我们思想他这位使者，所以我们下面才有一句话说，我们若将起跟着可快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不然的话你读下来你觉得莫名其妙，是不是？这与使徒有什么关系呢？这与大祭司有什么关系呢？为着什么缘故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盼望？因为他来完成神的计划，这使者就是为着来建造神的殿。所以今天我们蒙恩的，我们这些蒙天召的人就在这个家里面，我们就在这殿的当中，我们就在这真正所能的殿这个家里头。但是这个家是我们可夸的盼望，但是我们还有我们应当有的那个反应，将这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这一面告诉我们说他是使者，那是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做什么。他来成为人子，为着神的旨意建造他家，把我们带到这个家里面去，让我们成为这个家里面的人，成为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们梦了这个天照，我们有了这个福分，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这个家里的生活。当然仔细说到这方面，你要到保罗的书信里面去看，所以你就看见说，他说我们要想，当你这么一想，感谢赞美神，你就发现说你想了，你就觉得说你所梦的着是伟大的救恩。神救了你不只是仅仅脱离死亡进天堂了，神救了你叫你成为神家里的人，神救了你叫你成为他在永远的旨意里面他有建造的那个家。弟兄姊妹们，这个对你对我，常常我们忘记我们被拯救就来完成，就是这件事情。他说你们要思想，不仅仅思想他来为我们所做的，这样子今天主我仍旧在那里做，你们要思想我们所相信所承认的，不仅是那位为使者的耶稣，也是为大祭司的耶稣。这里两个身份摆在面前，一个就是告诉你说他来为着神的旨意，来做成神的旨意和我们发生的关系，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应当抓住这个可夸的盼望，我们应该为着这个家，在这个家神要成就的，我们应当在哪里学会的功课，有一个胆量为着什么，这个等一下再说。我们的主他不仅是使者，我们的主也是大祭司。哎，我今天昨天对中介说，我今天要还债了，昨天我过了十分钟呵呵啊，今天还债了，但是已经差不多了啊，恐怕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了啊。我们主也是大祭司，你知道圣经里面受膏的有先知，有什么？有君王，也有什么祭司，这些都是受膏的职分。当然这三个职分都是为着说到我们的主，因为只有他是真先知，唯一的先知，所有先知所说的都是为着他，所有的先知都是预表他，他只有他是真的君王，因为他是真正的权柄，有一天世上的国和 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直到永远，他才是真正的国度的君王，他要来建造他的天国，他是有权柄的，只有他也才是 真正的大祭司，他就是大祭司。但是这位大祭司不是人间的大祭司，所以你读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说，现在这位大祭司他是什么的大祭司。当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是已经升任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的主在地上没有资格做大祭司，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思想这位大祭司，这位大祭司是怎么的大祭司，又有什么关系？这位大祭司乃是使着他升入高天，乃是指着他在天上所做的大祭司。那我们假如仔细看后面的话，那我们就很清楚了。因为在前面读下来的时候，你看见神子的事来到这里，主成功了救赎，升了高天，现在他能够在那里做大祭司。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位升了高天尊荣的大祭司，等到第七章告诉我们说，这位大祭司他升了高天了，有尊荣了，而且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这位大祭司是怎么样？下面来到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说，是的，凡从人间所选的大祭司，乃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那换句话说，祭司就为着人办理属神的事，是不是？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主也是祭司，并且是大祭司。祭司和大祭司有什么分别？大和小而已。当然不是。大的祭司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带着血进到第二层的帐幕，就是至圣所，对吧？能够在那个约柜在上面有基路伯脸面对着的施恩座前，在神的面前来为着神的面前祷告，神来到神面前为着神的百姓赎罪，那是一年一次。为着什么？因为那是赎罪日的时候，所有事情可以在外院宰杀牛羊，祭司可以进到圣所，可以点香，可以点灯，可以在那摆出神圣品的桌子的北，对不对？他可以在那侍奉，但是只有大祭司，他能够进到与神最靠近的那一个的至圣所里面，这是大祭司。现在我们的主他不是普通的祭司，我们的主乃是大祭司。而这个大祭司一面来说，他是神所选的，因为第四章第二十五章说，大祭司的尊荣是没有人可以自选的，是吧？君王人可以挑选。因为扫罗为什么做君王？因为神的百姓对撒母耳记说，我们请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的。所以神对撒母耳说，算了，你就照着他们。他们并不是不讨厌你，是讨厌我。神给他们，但实际上神早就告诉他说，谁是他们神所许可的，神要选的，那就扫罗。但是在百姓面前还他们的那种心愿，给他们民主，所以他们会抽签。实际上只有撒母耳知道说，神早就选定谁啊，扫罗了吗？好像这件事有人为的，好像这件事人格选出来的，所以他很高兴。但是大祭司或者祭司呢？没有。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给我们看见说，神对摩西说，你要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立他们为祭司，在我面前侍奉。所以祭司的尊荣没有人可以自选。我们的主做祭司也不是自己自荐，我们的主做祭司也就神所选。神怎么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就分别了，人间所选的祭司乃是人，神所选的大祭司 那是他的儿子。换句话说，我们主做大祭司，那是以儿子的身份为大祭司。至于神对这位是，不是他自己自取为荣耀的祭司，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你需要回到什么？诗篇第二篇第七节，那里是同样的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知道说第二篇诗篇称为弥赛亚的诗篇，当然指着我们主，他要得国，他要得荣耀。但是你却不知道他怎么样的荣耀，一直等到使徒行的第十三章上这个三十三节，你就知道说保罗说圣灵在哪里应允，对我们应验，就是我们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已经什么从死里复活了，正如诗篇上的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什么生你。”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换句话说，神讲的这话那是指着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来说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还需要这样子印证吗？不，这里是说到他从死里复活，所以难怪罗马书说也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得了他的那个位分，他得了尊荣。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这里你就看见圣经所讲的他做祭司儿子身份的祭司，乃是指着他复活升天，升到高天去了。他所得的尊荣，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在地上有没有资格做大祭司？没有资格，因为在地上已经有被设立的祭司，而且从来没有神借着摩西宣布有哪一个支派可以有祭司，除了神对摩西说是这个支派，谁啊？什么支派？利未支派，是吧？只有利未支派，只有亚伦家的人能够做祭司。我们主呢，希伯来书很清楚，严格说来整本圣经讲到主为大祭司就希伯来书，其他书去你没有看到，他很清楚的。所以难怪你读希伯来书三十次讲到我们主做大祭司，他为大祭司，他是升了高天的大祭司。他做大祭司并不是人间的大祭司，因为在人间他没有资格做大祭司，因为在这个支派神没有说有祭司从这里出来。我们主分明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是吧？这是希伯来书后面的话，所以他没有资格做大祭司，因为有的已经被人挪去了。他在地上不是大祭司，但是现在他是大祭司，他是常有活着的大祭司，他是神所设立，是设立他在永远里面做大祭司。他怎么永远化？他的永恒性什么？下面就说，又如经上又一处所说，你要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哎呀，这句话你都昏倒了。希伯来的信徒们也昏了，因为他们没有长大，他们不认识，所以这些难民的话，使徒说我不能给你们说的什么难民的话，就是关乎到这个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怎么形容的？第七章，他是人义王，又名撒朗王、平安王，他无父无母，无生之子，无命之中，哪有神的儿子像？我常常问你贵姓，你说我姓王，我姓陈，我姓什么？那我不必再问下去，你父亲姓什么？我需要问吗？当然了，你的姓是你父亲给你的， 你呢从你父亲生下来，他就称作他姓了。换句话说，你有生之始，对不对？你也知道你有一天有命之终，你不会说我不死。当然感谢神，我们今天是等的，不是死，是等着什么被提。但是除了职业，我们会不会死啊？你不想死也得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你要看见说，没有一个人是无命之始，无命之终，没有一个人是无父无母。但是很稀奇，圣灵却在这里说，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的故事，除了希伯来书，除了诗篇110篇，你看不见在其他地方。创世纪14章，希伯来书诗篇上110篇，你看你就这么些地方记载麦基洗德，而记载这麦基洗德是忽然出现，忽然不见，可不可以这样说？真的是忽然出现，忽然不见。因为当亚伯兰打败四王回来，来到沙维谷，然后索多玛王来迎接他，他要把礼物要给他，然后呢，圣经同时说，在这沙维谷在哪里有一个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撒冷就是耶路撒冷，对吧？那早年叫做撒冷，他是撒冷王，他就是平安王，他来迎接亚伯拉罕，为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也把撒得来的将十分之一给了这个麦基洗德，是吧？所以希伯来书也就告诉我们说，哎呀，利未也在他的腰中也献上了，所以这个是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忽然出现了，麦基洗德过了那一个故事以后，忽然不见了，从此再没有看见麦基洗德了。他去哪里我们不晓得。摩西虽然是在这个看一看迦南地就被十字架上死掉了，圣经只给你看见说神把他安葬了，是吧？他不是说没有死了，他不是消除失踪了，只是他的尸首你找不到他了，是吧？他死了。但是麦基洗德忽然出现，忽然不见，现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从哪里来了，无命之始，他去了哪里，无命之终，他的父母是谁我们不晓得，无父无母，真的无父无母吗？他石头爆出来的，当然不是。神圣灵就不把他这个历史，就把他不把他家谱，就把他不就不把他的这个来去摆在你面前，为了什么？为着要证明我们的主不照着人间的这个亚伦的次序为祭司的故事，所以他说你是照着麦基洗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就是永远做祭司，这个永远是他从死里复活进到天上，他在神面前永远的做祭司。感谢神，今天我们主他在天上做永远的祭司，他能够什么体恤我们，我们的软弱他知道，因为他凡事与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与罪无关，他来到地上受尽各样的试探，所以他知道我们这些人在地上的苦境，但是他今天升到天上去了，做大祭司。他怎么做大祭司？他在天上为着我们做什么呢？很简单的说，祭司基本上就是为着神的，为着人办理说神的事情，他是专门为着什么献祭。人犯罪得罪神，没办法到神面前，神为人开的路，那就是把一条接着献祭可来到他面前的路摆在人面前。你可以接着牛羊牲畜来到神的面前，牛羊牲畜说你的血就代表了什么，人在神面前承认他的罪而被惩罚了，然后神就赦免人的罪了。但是牛羊牲畜来到神的面前要献上，不能任何一个人都做，就必须要接受什么 祭司，祭司就为着献祭，大祭司更是为着所有神的百姓来献祭。不过亚伦的体系的祭司，虽然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能够有所献，他还要首先为自己献，因为他是不完全，对不对？他也同时不能永远，因为他会死。当他离开世界，神就说他的儿子要接着他做祭司，因为他又被死所阻隔，他不能永远做祭司。但是谁做亚伦之后的大祭司？不是拿达，不是亚比户，因为利未记十章告诉我们说他献燔火就被击杀了，就接下去是他的弟弟以利亚撒。所以亚伦会过去的，以利亚撒也会过去的，他不能永远做祭司。但是我们的主不是从人间选来的祭司，他乃是照着神所说的，他永远为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次序，他升了高天，坐在神宝座右边，他为我们献祭。什么献？他不是已经献了？是因为后面第七章说，他接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是吧？哎呀，感谢神，他接着永远的灵，他一次献祭献上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了，他一次十字架上就成了。现在他从死里复活的不只升到高天，他的血也同时被带到天上，在神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弟兄姊妹，亚伯他的血流了，他在神面前说话了，什么深渊？因为他无辜被杀了。我们的主虽然是被不法的人所把他杀了，但是他为着神的旨意而死了，他为着我们的命而倾倒了，所以现在他的血在神面前为我们说美言。哎呀，感谢赞美神，主耶稣的基督宝血并不是仅仅你信耶稣的时候你的罪都赦免了，你承认你的罪他赦免你的罪，主耶稣的宝血永远的功效乃是随时随在随时随处都能够赦免你我的罪。弟兄姊妹们，不就按照我们所得的生命，我们是神的儿女，凡从神圣的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是不犯罪，意思说不长久在罪的里头。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有儿会为过犯所胜，那是加拉太书第六章一节告诉我们的。我们偶然会被过犯所胜，我们没有一个不承认说我们有些时候软弱了，我们有些时候发脾气了，有些时候我们说了不好听的话了，有些时候我们骂人了，有些时候我们有歪念了，很多时候我们软弱。但我们软弱的时候怎么办？要重新的受洗吗？要再一次在神面前说我重新信耶稣吗？不，约翰一书第三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一句话不是为了传福音说的，虽然传福音的时候你常常讲句话，你当然可以用这句话，但是这句话是对着信主人说的。我们软弱了，我们失败了，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快快来到神面前认自己的罪，他的血就要洗净我们一切，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吧？我们感谢赞美神，今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的有功效，今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在天上为我们说话，好像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对神说，神啊，求你赦免我，我又犯罪了，神啊，求你赦免我，我又跌倒了，哎呀，主在那里替我们祷告，都我们主在那里说，神啊，你就赦免他，因为你要看我的血已经流了，我已经带他担罪了，我已经死了，这个血在那里作为证据了，神因着他儿子的血怎么赦免我们的罪，明白吧？他的血永远有果效， 但是是不是因为有果效，是不是他的血永远作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认罪他就赦免我们就可以什么，我们像罗马书所说，我们越犯罪多就叫恩典显多吗？好像主的宝血就像这水龙头一样，我又喂了肮脏了就开开水龙头就去洗一洗，那我又干净，所以不要紧，这水龙头一直有水长流的，所以我尽量犯罪，你我犯罪的越多证明这水的能力更厉害，是不是断福不可，岂不知我们这些在罪上死了的人吃了义上活啊，我们不垂随便，我们不是应当犯罪，只是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软弱，我说吧，你不要良心什么时候控告，他的血不只洗净我们的，他的血也告诉我们洗净我们心中的什么天良了，今天没有时间去讲到这个良心的事情，我们的良心被血都洗净了，所以我们的良心不需要被魔鬼控告，魔鬼控告我们你常常犯罪，是的我会软弱的，但是神儿子的血已经洗净，你听过在德国你读过马丁路德的故事，听过马丁路德的历史，对，看过马丁路德的地方，但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魔鬼撒旦的控告他，哎呀，在墙壁上写了很多他的罪状，马丁路德说你所写的全是事实，而且何况如此啊，但是他台面上有个红的墨水，他将说这一个撒旦所写给他的一大堆的罪那里扑过去，说耶稣基督的宝血通通都已经洗干净了，所有的罪不管大罪小罪他的血都洗净了，这也是我们主他做大祭司，他为我们已经 献上他的自己，他的血为我们流了，现在这位大祭司我们应该常常想到他，想到他了感谢赞美主，我们就不至被控告，我们生命就能够天天长大，因为血在那里做我们保证，神赦免我们。祭司的第二个功用是什么？大祭司特别每年到神的面前进到至圣所，来到希伯来书给你看，这个在第二帐幕里面不只有约柜，同时也有香坛，对吧？在旧约的时候幔子没有裂开以前，外面是香坛，里面是至圣所，现在幔子裂开了，所以我们可以借着它来到神面前了。这个香坛乃是祭司祷告的地方，他在那里为着神的百姓祷告，祷告如同什么？香献在神面前，不仅是希伯来书，不仅是前面在旧约里面所给你看见祭司是烧香，到了启示录也告诉我们有许多的香献给他，他带到这个天使带到神的面前，那是指着我们主，我们今天祷告为着什么缘故？谁要听我的祷告？你说因为我禁食祷告，我禁食四十天祷告神还不听，这就叫要挟。神从来不接受你的要挟，不是你祷告有多少的虔诚，当然你应当虔诚，你的祷告能够蒙答应，那是因为他为我们代求，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啊，弟兄姊妹们，是吧？哎呀，你说我听了到了，听了中继中所讲的了，我应当悔改了，我应当放下了，但是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放不下，我很想放下。我悔改不来，我非常想悔改，你就尽管悔改，你尽管告诉神说我要放下，但是请你记得你能够放下，神听了你的祷告，你说感谢赞美主，你的祷告蒙了答应并不是你的功劳，那是神的儿子他在天上为我们做大祭司，为我们代祷， 我们祷告如同像献到他的面前了，他的祷告加上我们的祷告被带到神的面前去。感谢赞美主，你我的祷告在神面前就如此蒙了神的答应了，因为他是大祭司，他在那里做了代祷的工作，现在他升在高天，坐在神的右边做祭司，永远为大祭司，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但联系蒙恩会做应时的帮助，是不是？你所有软弱，你所有失败，你只管来到神面前，你只管祷告，但请你记得，不是因为你的祷告，那是因为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感谢赞美神，他为我们祷告，神听他的祷告，他好像对父神说，父啊，你看这个可怜的孩子，他来到你面前苦苦祷告，请你为着我借着宝血所立的新约，现在他在这个约的里头了，他是在新约里面的人了，所以请你赦免他，请你听从他，请你听他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蒙了答应。是的，不错，我们常常会做见证，我们做见证，感谢神曾听了我的祷告，感谢神曾答应我的祷告，感谢赞美主，是你应该做这个见证，但是这个见证很多时候变成你的骄傲，好像说我懂你不懂，是吧？你叫我祷告就不同，你知道我那一次神听我祷告是什么？我道主圣经所说关上门进入内室祷告，我暗中的俯瞰，所以什么人我都不知道，我祷告完出来我也不告诉你，我而且在你进室祷告，而且进室祷告我在卧室出来时我就梳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人叫你看见说我是进室过的，我照着神的话，完全照着神的话，所以我在祷告神当然听，假如要听神听你祷告，你要照我，我就是他道路，我就是方法，有没有？不，是神应着他的儿子听你的祷告，听我的祷告，你不要搞错了。你的祷告不过是借着他，你的祷告不过应着他的名，你的祷告不过因为他是升了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在神面前为你我祷告。假如不是他为我们祷告，你随时都跌倒了，同意吗？啊，你以为能够站得得住啊？哎呀，感谢赞美主啊！我立志不跟我老婆吵架，已经两个月不吵架了。当你正式过瘾的时候，今天晚上才吵架。因为立志为善由得你，行不出来由不得你嘞。你以为今天得胜吗？那感谢赞美主，我虽然立志，那是主你的保守，你为我祷告。天天是主替我们祷告，我们得胜了，感谢主，他做大祭司为我祷告。那现在我们要将这可怕的胆量和盼望坚持到底。这胆量是什么？这胆量那是告诉我们，我们不仅仅看见说神的家要建立，这是我们的份，我们要存着这个盼望。我们的胆量乃是说，这位升的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升上去了，就发生什么事情啊？他升上去了，就倾倒圣灵下来了，对吧？他求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保卫师，现在他在天上，谁在我们里面啊？圣灵，他在天上做我们中保，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他的代言人。哎呀，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感动，我们不要受圣灵担忧，是吧？因为我们怎么来跟随主，我们把自己交给圣灵，我们自己在哪里来知道说圣灵在我里面当家做主了，所以我要顺从圣灵，就把他的旨意，他把他的性情，他把他的意愿启示在我里面，我要学习顺服，但是要过这种生活。这里就说我要把这个胆量坚持到什么叫胆呢？把自己交付给这个圣灵的引导底下，我们才能够有这个可以在神面前 能够叫神家建立起来。神的家就是我们啊，我们这些人有盼望，但是我们这些人有责任。我们是怎么？我们需要常常学习圣灵的功课。结果呢，我们被对付了，实际上功课在我们身上发生了，我们这个人被改变了，我们这个人被修理了，这个人叫圣灵在把我们这个这带到神的面前，叫我们成为完全了。慢慢神的家就什么被建立起来了。神的家是什么？神的家就是神儿子生命的彰显了。神的家不是仅仅是你和我呀，所以你就看见说他要我们坚持到底呀。我们感谢赞美神，巴不得神的话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些希伯来人，我们这些过了河的人，还有个属天的身份。我们是应当在这属天生命的当中，这个身份里头过一个懂得想的人，思想我们相信承认的大祭司，思想这位使者，他为我们完成神的使命，他为我们升了高天，直到今天还为着我们。请问我们有这位主宝贝吗？这个救恩伟大吗？我们所得的是何等的救恩，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岂能不郑重？我们岂能随流失去？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这样我们生命才能够成长，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叫主的家能够被建立起来的一个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叫我们因着你的话被规模、被引导、被帮助，好叫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能够蒙恩。父啊，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是软弱的，我们在你面前满了亏欠，但是感谢神，你的儿子所流的血在你的面前永远的有果效，来成为我们的拯救，来替我们在你面前说出美言，来成我们的宝物，来抵挡那恶者。我们感谢主，你的儿子成为升了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叫我们靠着他能够活在你面前。我们也感谢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保惠师，引导我们，我们真愿意能够更多过一个思想耶稣的人，明白你的心意，想到我们的主，一直叫我们整个生命越过越被你自己儿子生命所规模。我们仰望我们神的帮助，圣灵在我们里面在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主，这个晚上给我们话。我想刚刚弟兄交通了很多点，值得我们。